三好，诗篇23篇3到4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走义路，神是先给了足够多的恩典，叫我们刚强有力，然后才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这真是最好的牧养。并且他的引导是为他自己的名，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一切的遭遇，他是负全部责任的。诗里重复的提到他使以及领我引我这些话，而全然未提到羊应该做些什么事，这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他主动负责，羊只要信跟顺服来走义路就够了。经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神的带领并非是都是平坦的大道，反而是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您若是遇见什么忧患，切不要稀奇，应当知道这是必然有的事。正因为如此，大卫才能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知道那引导他的是耶和华，并且耶和华是和他同在的。2月4号，诗篇23篇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与我同在，在第三者面前述说的时候，这上面代名词是用的他，而单独跟神谈话的时候，这里代名词就用的是你。苦难能够缩短我们跟神中间的距离，苦难也能叫我们更觉得神的同在。只要有神同在，虽然是苦，也是一种乐；虽然有危险，却也是平安的。神的同在实在是太宝贵了。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是为着管教，也可以用它抵挡仇敌；竿是为着引导和保护。这一切都是旅途中最大的需要。幼稚的基督徒害怕神的管教，路走得太多的基督徒，管教反而是他的安慰，因为他知道管教的杖是爱的凭据，管教的结局是叫他有份于神的圣洁。2月5号，诗篇23篇第5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经过死荫幽谷的人，就能因主的得胜而喜乐。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并不是打仗的时候，乃是在胜利之后的一种庆祝。从前的敌人，现在已成为我们的俘虏了。所以这宴席就是凯旋胜利的宴席，对于过去有一种甘甜的回忆，对于今后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大卫被膏乃被立为君王，而不是先知祭祀，因为他忍受了各样的折磨和不断的顺服，就得了预表弥赛亚国的最高权柄。这不只是 让我们看见那荣耀的王的道路，也是凡是要跟他一同做王的所必须遵循的途径。2月6号，诗篇23篇6节，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福杯满溢，膏油是涂在外面的，福杯满溢是在里面的，它不只是浸在圣灵里，并且是被充满万有者的灵所充满，因此许多干渴的心灵都从他身上得着供应和滋润，在他身上神已经达到了创造和救赎最高的目的，那就是何用的器皿。恩惠和慈爱，到了现在他就更深的知道，过去一切的遭遇，现在所有的这些光景，都是出乎于神的恩惠和慈爱。虽然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有一些余下的年日，但是却能够因为信而这样说，我一生一世必有耶和华的恩惠和慈爱随着我。对于将来，他更能够深信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里，并且是永远的同住。2月7号，诗篇43篇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有什么理由叫我们忧闷呢？有两个理由，只有这两个理由。第一，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就有理由忧闷的。第二，如果我们已经得救了而仍然活在罪里，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忧闷。除了这两种情形之外，我们就实在没有理由可以忧闷。一个正常的信徒如果忧闷，该是一件可怪的事，因为一切的事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告诉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困难，我们一切的试炼，只要相信神的大能和神的爱，样样都可以过去的。应当仰望神，让我们记住这句话，我们没有一个时候可以不仰望神。不管我们的需要是多少，我们的难处是何等的大，我们的指望又是怎么小，我们的责任却只是仰望神。结果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仰望并不是突然的，到了神自己的时候，帮助就来了。在我以往的70年有4个月当中，我已经试过几百次、几千次，仰望神并没有一次是失败的。当我以为帮助再没有可能会来了的时候，却就在这个时候，帮助来了。神有千万个不同的方法，千万个不同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他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事情摊在神前面，像小孩子那样的简单情心吐意地对神说，父神啊，我本来不配求您听我的祷告，但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求你答应我的祈求，也给我恩典，使我能安静等候你的时候。我深信你必在你自己的时候，用你自己的方法为我成就的。因我还要称赞他，多祷告，多运用信心，多赞美， 多忍耐等候，结果就会是最大最丰富的祝福。我有这样的经历何止千百次，所以我要继续自勉地说，应当仰望神。2月8号，马太福音28章20节，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要带着惧怕的心去看将来要来的事，要带着盼望去看，因为主是我们的主，必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过去。他常与你同在，你只要紧紧抓住他的手，他会引导你安然经过一切的。当你软弱无力站立不住的时候，他会将你怀抱在他大能的膀臂里。不要为了明天忧虑，永活的神今天看过你，那么明天每一天也必定会同样看过你。有时他不叫你遇见试探，有时候他加给你力量，使你能够忍受试探。所以你要放心，抛弃一切的挂虑和烦恼。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这个字在原文里是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曾经时，也不是将来时、将时，也不是未定的或者是。我是好牧人，他现在是，永远是，在主日里是，在星期一也是，在一星期中每一天都是的，在正月里是的，在12月里也是的，在一年当中每一个月都是的，在家里是，在外乡也是，在平安的时候是，在危险的时候也是的，在我们丰足的时候是的，在缺乏的时候却也是的，在任何环境中都是的。我们的信心说主是什么，他就是什么。2月9号，马太福音15章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西方雅书3章17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一个受苦的神的孩子读到这两句话，或许会觉得奇怪，你正在渴望主安慰的声音，你们可以放心，或者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可是等了许久，这些声音一点都得不着什么，耶稣却一言不答。当神听见我们哀声哭诉的时候，他的心是很难受的，因为他看见我们还是这样软弱，这样急躁不安，还不能懂得他一言不答的美意。我们的目光一直都是这样的短浅。主的不回答并不是拒绝，乃是表示他的默许和深深的同情。失望的基督徒，你为何忧闷呢？即使他静默不答，还要称赞他，让我们听的故事，并且细细的领会里面的教训吧。有一个基督徒，他梦见三个同坐肢体的姊妹跪着祷告，他看见主渐渐的走近他们。当主走到第一个姊妹面前，他脸上带着荣光和爱，俯下身去，用最温柔最甜蜜的声音安慰他，勉励他。然后主走到第二个姊妹身边，却只伸出他的手来 在他额上轻轻的一按，点点头就走了。最后当他走到第三个姊妹旁边，却一声不响，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那个做梦的基督徒自言自语地说，那第一个姊妹一定是灵命最深，所以主最爱她。第二个姊妹也不错，可是还不及第一个。那第三个姊妹一定是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主，深深地伤了主的心，所以主不睬她。我真不知道她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主对待她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当她正在猜疑的时候，主站在他的旁边说，无知的妇人，你完全弄错了。那第一个跪着祷告的女人最软弱最幼稚，她时时刻刻需要我的扶持和眷顾，否则她在我的窄路上简直一步都不能走。她时刻需要我的爱和帮助，否则她就会失败跌倒。那第二个跪着祷告的女人就好得多，她有比较强的信心和比较深的爱，我信任她，无论在什么环境里能够因我而站住。那第三个跪着祷告的女人呢，她的灵命却最高最深，她的信心和爱心最大最强，我正在用一种严厉的方法训练她，为着他将来最高最圣洁的侍奉。他已经完全认识我，也完全信靠我。他不需要那些能够听得见看得见能够摸得着感觉得到的帮助，他也不因为我所安排给他的环境而丧失了意志，灰心跌倒。继续，他有时候不明白是什么理由，他还是绝对的顺从我，因为他知道我的用意是为他将来永远的荣耀。我所做的他如今虽然不明白，以后他必然会知道。我默然爱他，因为我爱他的心不是言语所能够表达的，也不是人心所能够领会的。如果你知道他默然的奥秘，赞美他，他就会行奇妙的事，因为每一次他收回恩典，就是让你更认识更爱那赐恩者。2月10号，使徒行传20章24节，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摇动我。许多时候静比动更要费力，静是力的最高效能。对于那些义无根据的对恶对赌的控告，主始终什么都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审判官非常稀奇。对于那些无理的侮辱，不堪的虐待和嘲笑，连旁人都会激起愤怒，可是主却始终镇静。他大有能力才能够不动，凡是曾经受过冤枉毁谤虐待的都知道维持镇静需要何等大的力量。使徒保罗他并不是说你有一件东西可以伤害我，伤害是一件事，摇动又是一回事。使徒保罗的心最仁慈，我们没有读到过有哪一个使徒曾经像使徒保罗那样痛哭过。虽然保罗的心最仁慈最温柔，可是却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摇动他。他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不同，他不贪求安世，也不以性命为念，他所追求的只有一件，就是对主至死忠心，要得主的喜悦。2月11号，约书亚记3章13节。 想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百姓们必须凭着信心向前进，并不能就坐在营里等着外面的路开了以后才走，他们必须拔营开步，完全准备好了，排起了队伍，一直走到河边。虽然那个时候河水还没有起变化，到了河边，如果他们就想停在那儿等河水分开了以后才把脚伸下去，那么他们一定是白等了，一定等到今天还是在河边。他们在水断绝之前必须先把脚放进水里。让我们也学习怎样用信心抓住神的话前进，不看前面的道路能不能走。我们常常受到拦阻和难处的挫折，那都是因为我们想等神先替我们开路，挪去了一切的拦阻和难处，然后再试着往前走。这是错误的。若是神要我们往前冲，我们就凭着信心抓住神的话往前冲，就好像义务拦阻一样，路自然会为我们一步步的敞开的。2月12号，列王记上12章24节，耶和华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跟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我的孩子，今天我有一个信息传给你，好使你上面的黑云消散，前面的曲路变平。这个信息是很短的，只有5个字，但是我要你铭刻心中，又把它当作一个枕头来安放你疲倦的头，使你真能高枕无忧。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事出于我。你有没有想到过，凡与你有关的事也与我有关，因为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我看你为宝为尊，所以我特别喜欢训练你。当试炼攻击你，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的时候，我让你知道这事出于我。你的软弱需要我的刚强，你的平安全在乎让我替你征战。你是不是正在艰难的环境中，四围的人都不同情你，都不遂你的心意，都看不起你？这事出于我，我是管理环境的神。你所处的境遇并非偶然的，都有我的美意在其中。你不是曾求我给你谦卑吗？你看，我已经把你放在一个学习谦卑的学校里了。你所接触的人和环境是被我利用来成全我的旨意的。你是不是正感觉经济缺乏呢？这是出于我，因为我是替你经管经费的。我让你向我支取，完全仰赖于我，我的供应是无限的。我让你证实我的应许，我不愿意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你是不是整夜忧愁呢？这事出于我。我是忧患之子，常经忧患，深知怎样担当忧患。当你向世人寻求安慰时，我故意叫他们不给你同情，好叫你转向我寻求永远的安慰。 你是不是渴望为我做些伟大的工作，结果倒反卧病在床呢？这是出于我。在你忙碌的日子，我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力来。我要你学习一些更深的功课。侍奉不是体贴自己的热心，乃是遵循我的旨意。我有许多忠心的仆人，都是关在那最冷僻的地方，用祷告来侍奉我的。今天我把这个信息当作一瓶香膏送给你，你可以任意敷用。我的孩子，不顺的环境、扎心的毁谤、无故的逼迫等等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敷上这香膏。如果你能在一切事上看见这是出于我，所有的痛苦便会立时消失了。2月13号，耶利米书18章3节。我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把泥打了筛了以后，再经过搓揉，就把它粘在轮子上，开始做样器皿。轮子可以转得慢，可以转得快，可以转得缓和，也可以转得很剧烈，这完全随着窑匠的定规。每次轮子的转动，也就是把窑匠的心意完全传达到泥土上。因为轮子转动的时候，窑匠在这儿用手一摸，泥土就成为圆形的胚子，在那一碰，就把胚子突出的地方、扎手的地方弄得光滑了。短时间里几下子功夫，那胚子就成了最合乎窑匠心意的器皿了。基督徒们在神所安排的环境的轮子上也是这样，无论它转得慢、转得快、转得轻、转得重，都有神的旨意和计划。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借着环境所给我们的各种处置，无非使我们成为合乎他心意的形状。神所给我们的磨练，无非把我们身上那些天然杂人的地方去掉。不经过环境轮子上磨的功夫，不可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因此，让我们站在轮子上的时候，就发出赞美和感谢，说：亏得他给我们磨练，好叫我们学习功课后作为他的器皿。2月14号，菲律比书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主里喜乐是何等佳美！也许你曾经试过要凡事喜乐，可是不久却失败了。不要紧，仍然继续试下去。当你不能感觉喜乐，没有可以喜乐的理由、安慰和鼓励的时候，也仍然应该喜乐。甚至于当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也仍然要当作是喜乐。这样神就要证明你的当作不是突然的。你想你的父亲会不会让你举着得胜和喜乐的旗号到前线去，然后他却冷冷地往后一退，任凭你被敌人掳去或者被击败呢？绝不会的。父的圣灵必定会在你勇敢前进的时候支持你，将喜乐和赞美充满你的心。那时候你就会因为里面的充满感到非常的新鲜和欢乐。主啊，教导我们怎样在你里面喜乐，常常喜乐。要被圣灵充满，口唱仙鹤的赞美主。这里 使徒保罗劝我们用歌唱赞美来增进我们的灵力。一位弟兄对我说，我若早知道赞美的秘诀，我就不会有这么多失败了。真的，你一赞美，什么过不去的事情都过得去了。让我们不停地歌唱赞美，甚至当我们不喜欢唱的时候也唱，这样就好像在笨重的腿上装了活泼的翅膀，使疲乏的生命添加了力量。又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使徒保罗，这是众圣徒的表率，能够这样的荣耀神。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有被石头打伤的记号，有三次棍子打伤的伤疤，还有犹太人加给他的195鞭的鞭痕，还有在腓立比监狱里无数的血斑。他靠着恩典还能够在受苦的牢狱里唱出赞美来。我相信那恩典一定是够用的恩典。2月15号，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粒麦子能够变成许多粒麦子，只有一条路，就是落在地里死了。不错，当主耶稣指出这条生命出路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在那里为他预备宴席，有人在那里唱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也有希利尼人来见他。在这种光景中，好像是主最得意最荣耀的时候。但是主知道要结出许多子粒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只有当他从地上被举起来，才能吸引万人来归他。朋友，你不是想要得人吗？你不是想要生命更丰盛吗？你不是盼望更有能力吗？请你来走主所走的这条路吧，十字架。只有你肯让十字架把你这个人裂开了，生命才会像活水那样永流不息的出来。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路。圣经里记载，神从天上有声音对主耶稣说话，共有三次。一次是在主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一次是在变化山上，还有一次就是在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这段话以后。这三次的说话都因为主耶稣专一的拣选十字架。他受尽是拣选十字架，宣告前面的道路就是死、埋葬与复活。他在变化山上也是拣选十字架，他没有就在那里升天。他进耶路撒冷仍然是拣选十字架，他没有因为得着人的推崇就在那里做王。所以拣选十字架是唯一蒙神喜悦的道路。2月16号，纳鸿书1章12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受苦是有限制的，神能够使你受苦，也能免去你受苦。朋友，您是不是在叹息地说，要受苦受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让我们耐心等候，直到神的旨意成就。当父完成了用杖的目的，我们的父自然会把杖挪去的。神使我们受苦，若是目的为的是要试验我们，让我们在受苦中靠恩典荣耀他，那么必须等到我们在人面前有了明显的见证之后，苦难才会停止。我们不该盼望苦难早些离去，除非神已经从我们得到了我们该给他的那一切荣耀和尊贵。也许今天就会有平安，谁知道波浪翻腾的海不会在一会儿功夫就又平静了呢？经历了许多艰难之后，耕地的犁和镰刀可以收起来了，骨盒也可以砸成捆收在仓库里，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欢喜快乐了。在神，将黑夜变成白昼是很容易的，他也能够将黑云密布天空，他也能够很容易的使天气变晴朗。所以让我们放心吧，苦难终究是要过去的，让我们预先唱哈利路亚吧。农夫不会一直得打谷子的，神也不会一直用杖的，试炼都不过是暂时的，目前虽然有暴雨，不久却会停止。夜里的哭泣到了早晨就会是喜乐，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我们这么轻的苦楚乃是暂时的，并且这暂时的苦楚也是有目的的，为的是要完成我们永远的荣耀。信徒受试炼，就是证明我们在主面前的宝贵，要不然主也不会花这么许多时间力气和心机在我们身上了。主绝对不会来试炼我们，除非他发现我们有最宝贵的信心的块苗混在我们肉体的沙石里，他要把我们纯粹的信心提炼出来，那就必须把我们放在试炼的炉火里。受苦的信徒们，请耐心吧，将来我们所得到的报偿会远超过于现在所付出的代价。在万王之王的面前得称赞，在众圣天使面前受尊敬，在基督里得荣耀，在永生的国度里戴冠冕，手里拿着杖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这是何等大的赏赐呢？香料越压得紧，香气越是浓郁，最精美的宝石受琢磨的时间也最长，最贵重的雕刻受座子的敲打也最多。2月17号，约书亚记1:2，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这里神所说的赐给是现在事，并不是神将要做的事，乃是神就在此刻要做的。信心求神现在，神就现在赐给，神今天就要工作。许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等候一件东西，盼望一件东西，寻求一件东西，却并没有相信，这不过是我们的盼望，不过是我们的需要，这并不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把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里说到信心的祷告，所用的动词都是现在式的，我们有没有这现在的信心呢？ 真实的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是说了算数的，在还没有看到应许之前就已经深信了。我们常常是要先有眼见或是凭据证明我们所求的已经蒙神应许，然后才肯相信。但是如果我们走信心的道路，那么除了神的话之外就不需要别的凭据。虽然四周的环境跟他的话可能是相反，但他已经说了，必定会按照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成全的。我们将要看见他的话应验，因为我们已经信了。写诗篇的人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他虽然还没有看见神对他祷告的回音，但是他已经相信得见，这就能保守他不丧胆。若是我们也有信得见的信心，我们就不会灰心了。我们要高高兴兴地看神怎样在红海开路，在这种试验中我们的信心最会长发。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日夜在等待神，生怕神已经把你忘了呢？他绝不会忘记你。你当举起你的头来，为着那已经在半路上的拯救开始赞美他。2月18号，马可福音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有一个10岁的孩子，他的祖母答应给他一本游记本，可是过了许久，祖母并没有给他，也不再提起，这孩子也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当他的同伴来看他的礼物的时候，他一件一件的把收到的礼物拿出来给他们看了之后，总会加上一句，祖母给我一本集邮本。Thank you.
哦。